欢迎继续收看 VOA 视的时事大家谈。前学运领袖周峰锁在六四后遭到中国当局的通缉并锒铛入狱。1995年来到美国之后，他事业有成，但仍然不改初衷，通过创办人道中国组织等实际的行动，为中国国内那些因社会、政治和宗教原因遭受不公义对待的受害者提供人道的支持和援助。今天我们有幸专访周峰锁先生，向他讲述从1989年以来为推动中国的民主运动而走过的漫漫长路，以及他对当前中国时政的看法。我们的热线仍然开通，您可以拨打400-120-0551与周峰锁先生进行互动。好，那今天真的是一个很难得的一个机会哈，先就是对我们这个一个人民币汇率的问题进行点评，同时让我们也有机会让您谈一谈，就是您另外的一方面的工作，那就是这个从事这个推动中国的民主和人权的这个一个发展。我刚才也提到，就是我们的听众观众可能非常熟悉您这个在民运这方面的工作哈，但是可能会对您1995年到美国来了之后这段经历并不是太了解啊，所以我想先让您简要谈一下您在到了美国之后的一个经历。
1995年我来到美国啊，1998年从芝加哥大学商学院毕业，当时在纽约华尔街一家公司刚开始做那个外汇期权的交易员，做了2年半。后来我到加州从事量化投资分析工作，一直到现在在同一家公司做同一个工作。2000年我在纽约和中国人权的萧强他们发起对李鹏的在1989年屠杀中国民众的这个事情发起问责，当时在纽约地方法院联邦法院起诉李鹏。2001年我到加州以后开始参加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的工作，后来成为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的理事和会长有很多年。后来在2007年正式成立人道中国，那其实实际的工作呢是从2005年就开始，就是致力救助国内的良心犯和国内的民间草根小组织比方说像黄奇先生的六四天网
是我们待会儿会想就是比较详细谈，就是您这个尤其是设立创办这个人道中国这个想法哈，和以及这个组织所做的一些工作。那我先想您这次来华盛顿的目的是什么？因为我们刚刚听您是在加州。
这次来华盛顿主要是出于对中共对于国内维权律师进行的大搜捕的这种抗议从7月10日这个事情爆发以后，我就一直关注这个事情，每天睡不着觉，吃不好饭，每天从早到晚。那直到今天，我们还看到，刚刚早上我看到写那个《正义律师之歌》的徐林先生失去联系。那在武汉那个因为声援维权律师的王芳，本来今天应该被释放的，那家人去的时候找不到他，大家怀疑可能改成刑拘像这样的这种恶劣的消息，每一天都有，到现在有近300人就是被刑拘、被弹劾。那这些呢，仅仅是我们知道的暴露出来的资料。那另外，比方说像前几天大家知道，就是原来丰瑞律师事务所一个前合伙人，他的儿子出境都受到阻拦，就我们可以想象，对，这就是离了好几级这样的一种层面，就是在这个300人之外的这个层面的，肯定会多好几倍。这么大的就这种规模的镇压，就是非常令我愤怒哈。那另外就是我也感受到，就是在这个中间呢，我们从一开始就在旧金山发起抗议，那在推特上有全球各地的网友在各地都抗议，这个引起了海外媒体对于这个事情的关注。那在美东呢，其实相对的这样的这种活动比较少。那这一次我来华盛顿主要的想法其实是和本地的朋友在这些方面进行交流，特别是也呼吁一些相关的组织，包括英文的组织，这些方面对于中国维权律师和活动人士的关注。那所以我在上星期六我就想起来，我说在这么大的一个重要的地方，还从来没有过一次 啊公开的抗议，所以我们就临时啊在找很多的有心的朋友一起组织，今天下午5点到7点我们在中国大使馆前啊有一次集体抗议活动。
你估计这个参加这次抗议活动人数会有多少？
啊，我不知道了啊，说实话，那这是我远途来这里啊，临时啊召集这样的一种
活动。
那啊 DC 的情况我们也并不是很熟悉，那我们也尽量在呼吁，通过啊网络的情况来呼吁。那现在呢，对于我来讲，我很喜欢这种啊，就是个人分散，就是这种啊 cloud based 的这种就是这种 interaction， 就是大家尽量以个人身份积极的参与，一种行为艺术的方式来参与这种抗议，
那发挥个人的力量。
对对对，所以人数本身不在多，那我们看到像在加拿大多伦多侯文卓女士啊，她一个人啊每天去加拿大国会前举牌抗议，而且她征集旁边的游客的意见，跟他们合影等等，这都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那刚来的第一天呢，有个朋友跟我谈起来，就说这个可能在这边因为刚到美国，感觉本来有很大的期望，但是后来好像找不到人。我说这种事情我已经经历了十几年，我在这十几年前开始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就意识到这个其实绝大多数人是冷漠，他们可以在心理支持，但是愿意站出来的是非常少。但是对于我们个人来讲，是不是站出来啊，这就是一个根本的一个区别。
对，你谈的这个问题我正想要问您，就是说在这个六四学运领袖之中，您应该说是我觉得是非常低调的一个前六四学运的领袖。那么我们刚才提到您到美国之后其实事业上是非常的成功，那为什么就是一直不改初衷，就是一直坚持做这方面的事情，就是发挥你个人的这样的一个力量？
对于我来讲，89年的时候，我只是觉得我是一个从一个积极的参与者哈，到被官方认定作为一个领袖这样一个过程。那当时我感到很光荣，但是另外一方面也很惭愧。我觉得我做了很多也有很大的影响，但是我并不配那样的一个称号。那到美国之后呢，那我更加的认识到，就是89年所提出的这些要求对于当时的中国和现在的中国都是有非常强大的意义。当然更重要的就是死者还在盟约中共还在制造谎言，受难者的家属还在每一天在受到压制。我们的朋友89年的朋友，像陈伟、刘贤斌、于世文、朴志强他们还在为中国的民主自由在那里做监狱。那像陈伟他从89年以后这么多年大部分时间在监狱中间度过，我们在海外有这样的这种优越的生活那更是义不容辞。另外一方面，其实就是这种国际社会对于中国所谓经济发展的关注，海外华人的这种要回国要做生意的这种冷漠，反倒激起我对于这个事情的这种热情。那对于我来讲我感觉这的确是上帝对我的一个拣选，就是我在那个时候能够经历，能够亲眼目睹，感受到中国人对于民主自由那么一种强烈的渴望。在那个时候89年我感受到的就是那的确是中国人一个民主自由的节日就是那样的这种梦想对于我来讲永远是一个激励。我也相信这种现实终将在中国实现。而今天中共的这种黑暗打压现在很多人不愿意参与，对于我来讲，我正是觉得我一个人可以努力的更加需要努力的地方。那如果说在那之前我还是觉得我是可参与可不参与，那在这20年之后，我就觉得我的每一瞬间必须用在推翻中国专制还给中国自由这个事情上，是才是我人生最有意义的事情。那很多朋友说这个做这种集体活动没有人参与，我说我从来不在乎是不是有更多的人参与这个事情，我在乎的是我有没有尽力了。每天从早到晚我都问自己，你有没有今天为这个事情做得更多。那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十几亿的人生活在这样一种专制之中，我有一个朋友说得很好，就是反共是做人的底线。那无论你是对任何美的自由，对于自由尊严的自由的追求，你如果离开了这个 政权啊，就是他对你的压制，你想回避这些，你都是选择了一种无知懦弱啊，你这很多的就是人的基本的一些追求是无法说的，无论是美的、自由的、政治的追求，那所以我们必须正面面对这个事情。那所以我有时候我也觉得非常的自豪，我现在还可以做这些事情啊。那这一点呢，我也是在很多的朋友身上都感觉到这一点。我们人道中国的同事啊，像葛璇先生啊，他也是他做很多的事情，他可以尽很多的力量。当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是在为中国那些受难者为他们服务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我们这一切辛苦，一切的这种都是值得的。那在这个为维权律师声援的这个过程中间呢，我们设立了一个专门关注维权律师和维权人士的一个基金。那我们要将来要长期的关注这样一群人，我们觉得他们代表了中国将来走向自由民主的一个方向。那在这中间，就我就接受到一个律师啊，他刚刚被就是抓捕审讯放出来他说我们在国内就是面临这么大的这种压力，我们自己的声音发不出来，你们在海外的声音我们都随时都能感受到，这对于我们是最大的支持啊。有这样的这个，我的确就感觉我们很惭愧，我们在这边做的还是太少啊。
我们知道就是在海外，就是说其实你有各种方式可以去这个帮助国内那些还就是仍然在押或者受到这种不公正待遇的良心犯啊也好，各方面的人，我们也知道就是海外其实也有很多各种各样的这种组织哈，这个海外的民运的组织。我想请问你们，就是说为什么还在2007年决定成立这个人道中国这样的一个组织，就是你们做的事情跟这些其他的一些组织有什么不一样？
人道中国的组织呢，它的使命可以在网上看到非常清楚啊，它就是四条啊。第一是提供人道援助啊，第二是建立公民社会啊，第三是推动民主自由在中国的实现，第四是关注缺少关注的人群。那这几个都是我们觉得在很多方面这是适合我们人道中国我们自己这些成员的定位，也非常适合中国将来长期发展的需要。所以我们的定位就是服务。那这个是我想是很重要的。当然因为在这之前呢，因为我们首先关注，比方是因为我们个人的经历，那对于六四受害者的关注，像我们最早把方正先生一家带到美国，这就是帮助他们安置。这是就是在这个过程中间，包括像就是后来去世的在被自杀的李望阳先生那我们在他死之前都跟他有接触。所以这个过程呢，就是对于我们来讲，我们觉得我们不是说我们在做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因为我们有机会能够服务这些人，我们就了解到在中国这些最勇敢最善良最有爱心的这些人就是这些受害的这些人。那我们感觉实际上从这个中间呢，我们得到的更多的是激励。那特像今天的这些维权律师那通过我们为他们呼吁的过程中间，我们就了解到，比方说像王宇律师他所经历的这个心理路程，他在过去这几年所辩护的这些案件，那每一个都是非常令人感慨的。那这个它就代表了中国的未来所以我想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做这个事情越来越有力量我们也越来越投入很主要的一个原因。我想一个根本的一个定位，就是我们定位是服务国内的第一线的人。
你们谈到这个中国现在当局大肆的抓捕维权律师，打压这个异议人士，也控制言论，就从各个方面来对社会进行管控，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因为我们知道像习近平提出中国梦，其实他的说法就是说，实际上就让每一个中国人生活过得更好，这就是他们的追求。为什么会采取这一系列这样的运动？您怎么看这中间这样的一个反差？
这当然他说的一切是他的谎言了，他这专制的噩梦对于中国人来讲。那自从习上台以后，打压的力度越来越狠，范围越来越广啊。那我们就看到他好像是在一个疯狂的快速的制造各种各样的敌人，那包括对于维权律师的打压，在这之前对于 NGO 去年对于 NGO 的打压，还有雨伞运动中间对于声援人士的打压，这些幅度抓捕的人数之多都远远超过了以前。那这一次也是他们想通过这种红色恐怖来吓唬这些维权律师。那我想直接的原因就是他们实际上他们不愿意接受普世价值，不愿意中国人民能够在这种自由民主的框架下发出自己的声音啊。在法律，想象一下，这个维权律师他们绝大部分是在中共自己的法律中间啊，为那些受害者辩护的。那这种情况他们都不能容忍，你可见他这个政权有何等的黑暗。
好，我们现在来接一下这个听众观众电话。首先是北京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嘉宾好。首先呢，向周峰左先生表示敬意。然后我想谈一点，就是这个现在这个特别黑暗的这个环境，我把这比喻成什么呢？就是一个种子埋在地下，然后呢确实看不到阶段，但是呢在这个阶段呢，我们就是孕育力量，然后最终会破土而出，而且这个力量是任何石头任何东西都阻挡不住的。谢谢。
好，好，我们接下这个云南的赵先生的电话。赵先生您好。
你好，是我吗？
是，请讲。
许志勇律师、武志强律师和王宇律师，他们都是些有正义感的、有骨气的人，在这里声援他们一下。同时对二位最近在接受德国媒体时采访的言论表示遗憾。谢谢，再见。
好，谢谢你们发表这个看法。我这个你想做个回应吗？对这个？
我很感动，说实话，就是我很想听到这样的声音，有这种互动是非常的难得的。
是。
那因为我们在海外跟海外的华人是非常隔绝的，我出现在任何地方，我绝不隐瞒我的政治理念啊！我认为这是我最重要的一个人生的使命，我就是要推翻专制，就是反共的啊，其他的都是次要的。那么这个呢，就是在任何地方，所以经常很多人采取就是回避的，在任何的公共场所，所以有这样的机会能够和关心这个事情的朋友们互动啊，我非常的感谢。
好的，那个非常遗憾的就是本来我们还有很多的问题可以跟您交谈，但是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这个专访就只好到此结束。我们非常感谢前六四学运领袖、人道中国的联合创办人周峰锁先生接受我们的专访。那么以上就是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这个全部内容。那么在明天的这个焦点对话节目中呢，我们探讨的话题就是官媒影射江泽民、习近平视觉老人干政吗？另外一个话题就是穷二代与红二代谁比谁更腐败？欢迎您准时收看。那么如果您希望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是发表评论，您可以到美国之音的争鸣论坛，在 Facebook 或者是 Twitter 的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那么这个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BBS 和 twitter.com/VOAChina。 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也希望您在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丽雅，祝大家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非常感谢您。